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当我们寻求神指引的时候，神所赐的平安是一个印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所做的很多决定都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我们都想做出智慧的决定，正确的决定。我们也学习了一些技巧，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是我们往往依然不能避免错误。可是人若寻求神的引导，人所做的决定不但是充满智慧，更是正确的。很多人认为神的旨意就好像秘密那样，很难知道，很难明白，是我们需要经过很多挣扎才能够揭开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神是渴望我们明白他美善的旨意，他乐意指示我们一生的道路。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思想如何获得神清楚的指引，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怎么能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呢？我怎么能知道自己获得了神清楚的指引呢？我又怎么知道我是走在神的旨意中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圣灵里的重生，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又住在我们心里。而圣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指引我们，给我们人生清楚的方向。这就是主耶稣所说，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神也是透过真理的圣灵来指示我们人生的方向，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只可惜今天很多人却宁可采用别的方法，透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求人生的方向。比方说，有些人想寻求清楚的引导，他们会用旧约圣经里当年士师基甸所用的方法，用羊毛的干或湿来印证神的引导。他们不知道这方法并不是圣经所指示和鼓励的方法，这方法只是在基甸当日才适用的。在当时的处境和需要之下，神才指示基甸用这样的方法来确认神所给他的指示而已。这不等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是沿用同样的方法去寻求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口里向神说，神啊，我渴望得知你的引导。然而当神把明确的信息传给我们之后，我们反而害怕起来。那就是说，当我们确实知道神要我们怎样行的时候，我们反而惧怕，宁愿当作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想照着遵行。这是很多人的情况和内心的想法。士师基甸当日面对神的呼召，他实在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行。为了印证神的指示是否真实，他就先后两次要求神迁就他的想法和要求，给他所渴望看见的证据。而神用忍耐的心就满足了基甸的要求，而坚固他的心智，然后基甸就义无反顾地照着神的吩咐去行。神知道基甸当时内心的需要，当时的仇敌米甸人是何等的顽强， 而以色列人又好像一盘散沙那样，实在难以带领和指挥。基甸要是没有真凭实据，他必然会半途而废，因为环境实在太恶劣太可怕了。所以当基甸提出几乎不可能的要求的时候，神也许可基甸，照着他的心愿给了基甸所要求的证据，好让基甸能够专心地跟从他。那个时候基甸并没有启示完整的圣经，所以神暂时许可。而今天呢，我们有神的启示，整本启示完整的圣经。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使徒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今天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神已经赐给了我们，神永恒的心意已经显明在圣经里。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有很多见证人的美好例子，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指教我们该怎样去明白神清楚的指示。事实上，整本圣经除了基甸是用羊毛的干尸去印证神的旨意之外，再没有另外类似的例子。如果这是一个通用的方法，是神指示人的途径，那么应该还有其他人也是使用这个方法去领会和明白神旨意的。但是除了基甸，我们看见圣经里再没有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个独特的例子，就是约拿在大鱼的腹中，他清楚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我想不会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我所要指出的就是，我们不应该再使用羊毛干尸的方法去求问神的心意，因为这不是神要我们用的方法。有些人虽然不用这些方法，但却是换汤不换药，就在感到迷惘和心烦意乱的时候，用掷骰子的办法去定夺自己前面的道路和命运，这其实是最危险的，也当然是最不可靠的。那不过是跟自己开玩笑，神的儿女做任何决定都不应该用这样粗糙的方法。有些人稍微理智一些，他就是把情况的好跟坏、利与弊都把它名列出来，然后按着自己对这情况的了解，看哪一方比较可取，然后做出理智的决定。可是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不必然是用这样的方法，因为这可以说是世人或者一般人所用的方法。但是我们却有另外一些合神心意的方法是可以照着去行的。当然，世人还会用求神问卜的方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在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就胡乱找一个毫不相关的人来求问，就很大胆地把自己的前途交给这些人去决定和预测，这实在是很无知、很愚昧，也非常危险。可惜的是，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因为受到世俗的影响，也就随从这些世俗的办法，跟着一块儿去求问，想获得清楚的指引，这是非常错误的。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知道神的指引呢？我们怎么样才知道该怎样做出决定呢？其实方法并不难，但是我们却要切实的去依着遵行。首先是要恒切的祷告。还记得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说的吗？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保罗勉励我们要不住的祷告。那不是说我们二十四小时都喃喃自语的祷告神，不是这个意思。这乃是说，当我们为某件事情祷告交托神的时候，我们不能放弃，不能终止，不能停下来。不论我们寻求什么，我们都要恒心的去寻求，直到得着答案为止。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带到神的宝座前，向神寻求引导，从最大的事到最小的事，我们都可以抱着同样的态度。当我们向神祷告之后，神其实早已默然动工，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好像也看不见，但是神已经开始了他的工作。不要以为我祈求神的指示， 但是神好像到现在依然没有答复啊，神一定是不理睬我了。其实不是，我们要有忍耐的心，不要给时间设限，而是专心等候，因为神应许不会让等候他的人羞愧，也不会叫我们的祷告落空，他是不误时也不误事的。让我们一心相信神关心我们一切的事，过于我们对自己的关心，所以神必定不会不理会我们，必定不会丢弃我们或是撇下我们，神绝对不会不顾我们的。然而有时候神微小的作为，微小的声音，我们没有仔细察觉，我们以为神没有动工，其实神已经在工作。神有时候要修正我们的思想和祈求，使它更符合神的心意，神要修正我们的想法和方向。就在我们向他祈求和等候他回答的时候，神一点一滴的动工，把合他心意的思想放在我们心里，又除去一切不合他心意的想法，直到我们的思想和神的思想互相吻合，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动机都符合神的心意，我们整个人完全降服在神面前，神的旨意自然会显明。神会在我们的思想中动工，他会校正我们的思想，也过滤我们的思想，要我们符合他的心意，然后神会把那些不合他心意的方法除掉，把一切我们认为可能的机会关掉，让我们逐渐清楚哪一条路是神留给我们走的，而哪一条路是神要把它关闭，不要我们走上去的。要是我们不坚持祷告，不肯恒久靠主，把自己的事交托给神，而是这里碰碰，那里闯一闯，很想赶快解决问题，四处征求别人的意见，不留时间给神做工，我们就很难获得神清楚的引导。我们只顾着跟人说，而不愿意屈膝在神面前向神诉说，并且存敬畏的心听神对我们说话，这是没有果效的。一旦我们做错了决定，后果就要由我们自己去承担，而在一些人生重大的决定当中，实在是不容产生错误。很多人年岁渐长，到了青年阶段，却依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或者前路怎样。你问他要进大学，要读哪一个科系呢？他回答说，我不晓得。他的兴趣和志愿是什么呢？他也是不知道。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没有个人的想法和理想。也许他们只是想实现父母的愿望，父母喜欢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那就是了。这是今天不少年轻人的心态，这也许不完全是他们的错，或者是他们父母的错，因为把太多自己的意见和理性、自己的理想加在孩子身上，要他们承担和实现，却毫不尊重孩子们的理想。然而，神爱我们，他乐意我们拥有一个满足和幸福的人生，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获得美好的人生。神喜欢我们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所需要的告诉他，向他祷告，借着祷告把心里的愿望向他陈明。这表达了我们对神的信靠和依赖，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这样教导说，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对我们的一生早有安排，早有答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神里面全都能得着供应。然而我们如果不花时间祷告，不花时间去求问神，不花时间去研读神的话语，我们祷告一两天看不见有什么动静，于是就放弃了，以为祷告没有果效，不灵验，神不垂听。其实是我们没有等候，我们没有专一的仰望神。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依着圣经的教导去寻求神呢？到底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 因为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得着荣耀。我们活在地上最高的目的是要荣耀神，让神从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我们多结果子，父神就因此得荣耀，而神的心就因此而满足了。神许可我们遇到无法解决的事，许可我们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其实无非是要推动我们来到他面前去寻求他，好让他指示我们当行走的道路。我们要知道，生活太顺畅，环境太平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不觉得需要神。我们觉得自己靠自己可以活得很好，可以事事顺利。但是困难一来到，逆境一来到，迷惘一来到，我们的心就会想到神，我们就会屈膝在神面前祷告，祈求神的指引和帮助。这时候神就会亲近我们，向我们显出他的慈爱和能力。神要提醒我们，人是软弱的，时刻需要神，必须依赖神，因此我们要全心的依靠他，乐意发展跟他之间更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神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答案，人生任何事情在神总有答案，而神也乐意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渴望指引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有我们整个人生的蓝图，他有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事实上，我们的人生也是神所设计的，是他安排的。然而神渴望我们有一颗爱慕他的心，他渴望看见我们可想他、亲近他、依靠他、乐意与他发展关系。神所要的就是这些，所以神往往借着环境来迫使我们到他面前，对他有所渴望。我们可以不假外求，不必到处去碰、到处去寻找、到处去闯，因为答案就在神那里，供应也都在神那里。神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有他已然足够。虽然我们每次所遇见的困难都不一样，每次的环境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都是透过同样的方法去得着解决，就是来到神面前寻求帮助。而就在我们不断祷告又研读他话语的时候，神会一点一滴地指教我们，校正我们的思想，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明白他的心意，又引导我们走在他所安排的路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默想神话语的重要。我们要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思想的内容，让我们所想的全都符合神的心意，而这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整本圣经的全部真理都装进脑子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脑子装得进去，那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吸收、融会贯通。然而，我们如果养成读经的习惯，我们从心底深处爱慕神的话语，寻找它如寻找银子，搜求它如同搜求那隐藏的珍宝，持之以恒，经年累月，我们就可以得到无穷的帮助。虽然我们未必能够把每一段曾经读过的经文牢牢记住，然而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同住的圣灵却能够在适当的时间把我们所读过的经文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主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及时应用。这就是平时读经的好处。然而如果我们不看重神的话语，我们忽略神的话语，没有好好读圣经，圣灵就无从提醒我们，也无从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读圣经绝对不要抱着急功近利的心，那是不对的。当我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内心是渴望认识神，渴望与神亲近，这是我们基本的动机，我们内心深处纯全的心意。也许当天所读的跟当天我们所遇到的处境根本是扯不上关系， 但是不要紧，因为我们已经吸收了神的话语，让自己的心田成为好土，领受所栽种的道种，我们忍耐着发芽结实。也许今天所读的经文三个月之后，甚至于半年之后才用得到，而圣灵就在三个月之后或是半年后的某一个需要里，把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放在我们脑海里，我们就能明白神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所显明的旨意。当我们每天持之以恒，不断地亲近神，读神的话语，与神交谈的时候，我们愿意这样子发展跟神的关系，神的话就自然进到我们生命里，洁净我们，取代了我们旧有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得以洁净和充实。我们头脑里所充满的不再是世俗的思想，不再是污秽的思想，而是神的真理，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思想。在今天思想很容易受污染的这个时代中，我们实在很需要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能够持守神生命的纯真和圣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渴望寻求神的心意和道路吗？你渴望内心充满神的真理，有神一样的思想吗？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你愿意获得神清楚的指示，好让你的一生行在正确无误的道路上吗？你同样需要在神的话语中仔细寻求，只有神的话语才有这样的功效和能力，能够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人正确的道路，能够像明灯一样的为人导航。在人生的旅途中，神的话语是我们唯一的指引。我再说，我们读圣经不能够着急，不能够急功近利，不能够因为最近我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所以这一阵子我急急忙忙地读圣经，希望读到一处是神有明确指引的经文，我可以马上拿来运用，这是行不通的。神也不要我们这样做，这其实是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是没有果效的。更有弟兄姊妹是临时的翻圣经，随便翻到一章，随便指到一节，他说这就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不对的。神不会因为我们心里急切要获得答案而马上给我们指引，他要我们依循他所指示的方法，存敬畏的心去做，他自然会有安排，自然会有答案。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看重神的话，爱慕神的话，昼夜思想，不断的吸收。无论环境是顺是逆，神的话对我都是重要的。我们存着温柔的心，让神的话炼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心灵，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充满了神的话语，最后神的话成为我个人的思想。那就是说，神的思想成了我的思想，神的立场成了我的立场。这个时候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其实我们所想的就是神所要指示我们的，只要圣灵在内心加以印证，我们马上就能得知这是神的意思，是神要我们所走的，是神要我们做的决定。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诗篇25篇第12节，诗篇25篇12节，诗人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如果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养成良好的读经习惯，对我们这一生将会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身为基督徒父母的，身为基督徒长辈的，除了自己要殷勤读圣经之外，我们还要鼓励我们的下一代，鼓励孩子们从小养成读经的习惯，好让神的话语藏在心中，成为一生的指引和帮助。趁着孩子年纪还小，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多多的把神的话语放在他心里， 这是非常珍贵的宝藏，这是孩子们一生受用不尽的。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神的应许，向着那些专心仰赖神、敬畏他、认定神的人显明和指引他的道路。也许我们不能找到一些经文是完全符合我们当下的处境，好像是量身打造那样贴切，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是圣经的作者，他最明白神的心意。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透过圣灵的帮助，每一个寻求神指引的人都可以获得答案。圣灵会在我们内心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神的道路是怎样的，神的命令是怎样的，神的心意又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是一本伟大的书，它与世俗上的任何书都不一样，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向人说话的记录。它对人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它是一本实用的书。我们不但要寻求明白圣经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更可以把圣经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虽然圣经可以说是一本古老的书，从写成到今天已然几千年了，但是圣经却能够在今天，在任何时刻，我们可以实行，可以运用。没有任何书能与圣经相比。所以，真正获得圣经好处的，不是只求明白，更是切实的去遵行，就能够惊艳到神话语的奇妙，知道这真是一本活的书，对我的生命是大有功效的。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保罗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寻求神指引的时候，神所赐的平安是一个印证。如果我们所想的跟神的思想是符合一致的，我们内心会有从神来的平安。罗马书八章十四节，保罗又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促使你做决定的因素是什么？你被谁所引导呢？你清楚神的引导吗？有没有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呢？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愿我们不再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今天的讲题，清楚的引领第二部分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要降服在神的面前，要除去一切的罪，然后才能够听得见神的声音，知道神要我们走的路。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